听众朋友，今天很欢喜咱又过来到健康路安怎行的单元啦。啊，今天呢，很难得的，请到一位吴松年吴医师，吴医师很无闲的，啊，但是哈，很费心来陪咱行这段健康的路。吴医师你好。
你好，慧哲师傅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在听吴医师哈，在陪咱哈，行这段健康的路。吴医师是不是请你介绍自己一下，好不好？好，等下听众朋友了解你。
好，我现在是自己在开业哈，是在吴凤北路，在吴凤北路跟民权路的交叉口的德贞妇产科。对。
好，吴医师是为妇女朋友服务的对了哈，
哪里？
好啊，吴医师哈，一定常常有看到咱妇女朋友诶一挂迄个症状哈。啊，我想可能妇女朋友上届第诶接触到的是迄个月经诶问题
哈。对对。
啊，即马就是讲，现在妇女朋友会有月经。即吼，伫咱那个国中啦，还是小学吼，那是拄到这方面的问题的时阵哦，迄老师可能嘛拢做避暑，以外年代啦吼。啊，老师讲，即回去家己看，啊，其实你感觉讲，那是安尼的时阵感到。
这是一般来讲哈，伫咱以前那较起码较上年纪起来的，咱以前社会教育内底哈，大部分像月经啦，像性的方面的问题哈。
代替拢
较，拢较必要的讲。不过即马来讲，咱的教育需要较改变，所以差不多国小的时阵，因为有诶囡仔伫超国小有诶较紧诶，差不多四五年有诶都提早月经来啊。啊，所以即马即来即时阵，有诶囡仔像碰到伊个
经经也惊
对，但是即马差不多伫国小的开始拢有。渐渐马上需要在接受这个教育。
安尼是不是哈？请吴医师你的详细来个听众朋友介绍，有诶已经是有经期啦，甚至已经哈、已经更年期啊停经啊，但是伊毛孙呐，或者是讲伊个查某囝哈，啊需要改。讲好清楚啊！咱为吴医师这哈教导方面哈，来确实这方面正确的知识，安尼好不好？
好，基本是先讲着讲这个月经哈，这月经这个问题，就是像一般来讲，咱差不多啦，早孕啦，今嘛有诶营养啦较好哈，所以当时啊拢差不多国考差五年左右就会来啊，有诶较慢，差不多伫国中差不多二年级、三年级左右，差月经就会来。那其实呢，月经来啊，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女孩子的话，当你有月经来的时候，你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很欢喜，因为表示讲，你是一个花艺加正常的一个哈，渐你要成熟的一个女人，所以这是你是来做欢喜的。当然有当时会惊恐啦，因为伊形容这个对来讲完全迄生理上拢无同款的这个变化，所以伊可能伊较会紧张。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这个表示讲，你的本身你的卵巢哈，有开始在产生排卵的动作。因为咱男孩子跟女孩子较无同，咱查甫哈，查甫伊呢，像讲伊射出来的这个精液来对迄精糖哈，它都是才这几天才刚刚制造的。譬如说，已经嘛也射精出来，这个精虫其实都是这几天制造的。但是女孩子较无共，女孩子的生理变化跟查甫的无共。查甫囡仔哈，她从开始都要生出来的时阵，就是讲当她是一个小 baby 的时候哈，其实她的卵巢顶管都有几啊百粒的卵，都伫内底啊。伊即卖即个几啊百粒的卵的时候，一开始她并没有无剩
备而不用
啊，备而不用都等于底下咧。跟它冷冻底下的这一并不用，然后一直等到了差不多，对，它进入青春期呀、差不多在这个国小五六年级这个时阵哈，甚至会较慢到国中这个时阵呢，伊这个在储存在卵子哈，开始的会起来用啊。即嘛每遍伊那的，它一遍的月经周期来对哈，也用差不多一挂，有用了一些的卵掉，每次用了一些的卵掉，即嘛一直用到。差不多四十五岁到五十岁的时阵，他就用光了。所以说女孩子也有所谓更年期， 哈，又开始有月经、有更年期，其实就是讲，甲伊的整个迄卵巢也卵有关系的，就是讲
卵子已经用完啦、啊，用完了就无需要搁有迄种迄个月经。
哎、啊，因为最主要为咱有这月经，就是讲，因为伊即卖每边伊来当地排这个卵的时阵，
嗯，
当他排卵的时候，伊同时也女性也开始释放出荷尔蒙啊，
嗯，
所以讲，哎、欸，你看这囡仔，这尤其早囡仔型到国中的时阵。哎，有的就开始啊、哦，慢慢的发育啊，
嗯，
啊，这个前凸后翘，对，就生理发育开始出来啊，
嗯，
啊，包括这里、個、他、哦、开始有一些第二性征啊，所谓就阴毛也会长出来了啦，哈、啊，这个腋毛啦，
嗯，
啊，胸部啦，这些发育出来、嗯，事实上这个都是因为一开始有的白嫩，但是因为一的白嫩的时候，咱同时咱身体都有这个荷尔蒙也开始怎的。得分泌出来，
哦、
啊，就是你在靠在荷尔蒙，总要都变成功，它会刺激咱的身体的变化。那一来，它也可以刺激的这个子宫，
嗯，
变成刺激子宫的时阵，啊，这个子宫破一点门层，
嗯，
伊这个门层主要就是为了受孕特别用的。
哦，卡斯那是有受孕，啊，胎儿会当叠一大下就安全，
啊，叠下着床，对，啊，所以讲你那时怎啊怎啊。都因为当然，刚开始这个五月经这时呢，也无可能有这受孕的机会，所以讲呢，就怎变成这个门层一个月到，这个门层无人来困，对，那它整个门层就掉出来，啊，所以变成讲，其实月经只是讲表示咱有在排卵的这个表，另外一个表现的对了，变成伊是在排卵的这个期间有释放荷尔蒙，那这个荷尔蒙怎变成讲伊的刺激和咱的子宫。啊、变成讲你老摆弄出来，本来是准备要来一定文成准备好底下，然后受精卵要来遐着床诶、
嗯嗯嗯。
但是因为伊都无受孕，所以变成讲哎，即、欸、马一个月搞的时阵，伊月经都练出来。
好、
哦，啊，一般来讲，咱因为咱的迄、那个，咱的感觉到咱无得知咱当时摆弄，其实咱的摆弄就是超伫即个两边的月经中间多的摆弄。
嗯嗯。
啊，变成你这两个月经中那摆弄，即、這个摆弄呢，一直到月底这个时阵。那无受孕，啊，到月底这种文成都会练出来，练、
嗯、
出来了，即马佫重新，伊即马佫抱一届文成，所以差不多前后时间都啊，差不多一个月期间，啊，因为其实个人的这个体质差异还是有啦，但是就是讲，因为这个一个月差不多大部分是一个月啊，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叫做。叫月经，
哦，是是是，哦，啊那安尼的时阵哦，女性朋友对着讲月经有的人，就是讲安尼觉得很厌恶啦，吼，还是讲安尼来伊就感觉足不舒服，啊，所以个这种物件吼，传统上哦，有人就是讲，啊，伊那是月经来的时吼，就是袂使去。拜神三米会啊，那讲黑啊，这拉山。
拉山。
啊，吴医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不是拉山呐、啊。
嗯。
好，其实基本上来讲，其实月经，它只是，就像乔兰都要讲啊，其实伊是指咱子宫内膜顶管一铺一定的门层，
伊、
这顶门层咱无受体一连出安尼尔，所以这个咱辛苦上面拉山无拉山。是其实无关系、
嗯，
所以有的人吼，当时伊无月经来时，他会很恐慌。
伊、
就感觉讲，啊，我辛苦，啥物拉伤，我排不清气。吼、哦，当然，其实咱若讲月经难断，那我们是可能要查啥物原因，这是有需要，但是并不用去紧张说，这个物件就是要摆出来。其实你是因为有借着这顶门层，以这顶门层盖连出来。
哦。
当时是因为你都行，你的身体呢无荷尔蒙个刺激的时阵，伊无借着这顶。没有制造这个文成，当然就无文成出来。唔是讲这个文成会怎走去咱的迄、那个，咱的辛苦来得去。对对对，所以唔是上面拉伤的掉。
嗯嗯嗯。所以真的是有健康的观念的时阵吼，妇女朋友都唔免为着这种代志安尼，感觉讲
对对，
就迄、那个情绪就低落安尼。
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是是，嘿啊，但是。像吴医师你拄只讲诶，通常拢总是一个月一个月安尼嘛吼。但是我蛮捌听过人讲吼，有时候是三四个月，伊是规则性诶三四个月，那这样子算不算正常？
嗯，一般我们如果说月经，我们要说啊，月经什么样才是绝对的正常哈？当然有一个数据是差不多可以定为说啊，差不多这样是正常。好，但是基本上就是讲，这无足绝对嘿。那大致上来讲，你若像讲以日期来讲，啊，差不多那差那来些时间差不多三到五天的这个期间，
嗯，
啊，那而且差不多那平均，差不多一个月来一届，
嗯，
啊，是讲有当时不一定讲一个月来一届，就是讲你爱规则， 所以规则就讲，譬如讲，我有的人拢固定三十天来一届，伊若三十天来一届，伊就是算正常。
哦，
那有的人是三十五天来一届，伊有法度伫三十五天的时固定来的时，这个也是正常。甚至四十天的也是正常。所以不正常的是讲，这个月。哎，我要到四十天来，后个月变成个三十天，啊，过后个月剩十五天，啊，过来个跳单个三十天，变成伊个间隔，有当时啊长长短短，长长短短，哎，这个我们才是叫做说比较不正常的这一个月经，甚至有当时啊，可能两个月、三个月，一直都不来，这是不正常。啊，像拄仔讲话讲，伊四个月来一届，一般来讲，这种诶，当然也。严格上来讲，这
女高型受孕的机会比较少，
比较少，有可能差不多要到四个月前，伊来得到一届的排卵呢。
哦，
对，甚至有当时伊一届排卵个不是很正常的排卵，所以讲你讲我说啊，那这里有正常无正常，当然这是跟自己的身体的比较，就是讲我若讲啊，我每边的月经来，我的周期拢做准呢。他这个他叫这个时间的来，那这个就是正常，但是会怎么跟以前讲，比如讲。我以前拢四十天，就像这个怎变三十天？当然你讲，三十天一般人就是三十天，但是可能对你来讲，等到反而是一种不正常的这个现象。而且那个量一般来讲的，差不多的，差不多35到50cc 左右啦。
不过妇女朋友好像要去扎工哈，她排出的量到底有多少？
无法到
然后去。
所以讲一般你一个就是讲，差不多出来那个量哈，那无血块。那如果说没有到血块的话，差不多得3到5天这个中间，也怎样就结束掉的，那这个我们当然就是正常，当然因为这是用今年的，因为变成说你，譬如说你今麦今日有这个问题时阵，有可能你已经，你有可能已经有两个月是两当三当的这个月经期啊，那你可以跟你平常的这个月经量的这个比照，
自己做记录啊，去对照啊，
对，就是说你差不多感觉说，我去看一看平常的那个不赶快，那这个时候你不妨有时候找一个医生哈，医生给你
咨询一下哈，
对。
啊，那安尼叫医师讲起来，就是讲，除了来的迄个时间的间隔，爱。有规则性，然后就是说，它排出诶的时间嘛，爱有差不多规则性，安尼加上这
正常的月经，
是不是？
对。
嘿，啊，都讲吴医师，你个公告讲排出血块哈，这个是有一种无像正常诶现象，是不是？
一般来讲，就是讲拿血块哈。那所谓的像咱多人讲讲，所谓不正常的月经哈，一般有的人又称为不正常的子宫出血，其实这东西赶快，只要就是胃流出来，我们都叫不正常的月经。当然，我请都的患者来讲，我甲讲，你这是不正常月经。他第一反应讲，我这个不是月经哈，其实这个是我们医学上的名称而已。其实有当下我们又叫做不正常的子宫出血。其实有当下你流出来，因为咱流出来是有阴道出来嘛，所以。这个都要再进一步去探究说，你是为的是搭出来，但是基本上这些名词上面，甚至为人都要叫做卵经，就乱经，而且这些名词上来讲都是东西差不多啦。那所以有当下得讲哪出现，有当下那个讲，月经，我这个月经出现是有血块，甚至为因为当然咱出来月经来讲是东西，我带点它鲜红
的那个颜色。
那有人会说，那我的月经呢？有血块啊，或者说，我的月经的颜色较黑。较暗，还是讲咖啡色？
这个好像是迄个血已经流出来较久啊，
对，
氧化的迄种现象。
但是有的人他就会很紧张，一个毛我流出来较乌来回的，较拉伤。他越觉得说这个血越黑越脏，一个毛这我是不是有问题？其实咱出来诶，这个月经诶，包括从伊性质看起来是有血块，或者是讲伊流出来。是讲颜色不一样，这个拢只能表示说，伊流出来的量跟时间的不同，所以量跟时间不同。譬如讲，你量了较侪，就有可能会出现血块。因为我们的月经正常的月经是不会凝固的。是不凝固的。但是如果说你量了这个侪时阵，它来不及在这个过程中溶解的时，它就出来变成鬼丸出来。对，所以讲变成讲，我们感觉到有血块。那血块是不是有病？ 这个倒也不一定，但是等于说血块是可以反映说，哎，你的月经的量是只是比较多一点而已，但是是不是有病，这个也不一定。
那至于说，是那有血块的时阵，应该就是我那去看医生。
当然了，血块一共平常时我都拢无血块，啊，我血有血块，那可能表示说啊，我这次量比较多，当然量比较多，可能就由医生去跟你诊断说，哎，你这个量多，还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引起的，或者是说，你出来的这个颜色，你如果说觉得比较黑、比较褐色，其实我们所有这些颜色哈，黑色、褐色、咖啡色、粉红色，黑色，
而且鲜红色，
对，这个都是表示出血，所以我当问了都得还加工，我有那个恰带
哦，
别带。其实这个我们都称，我的黄家公，你这并不是感染了、啊，因为我黄家第一个感觉的，刚刚他流出黑的东西，他以为是感染。
哦、
其实你那是感染，一般那的分泌有像，比如说黄色啦、绿色啦，
哦，还有绿色的，
色有六一感染，不然黑分泌又是绿色的。那这个就这个和感染有关的。但如果是出来颜色是我讲的这些系列的话，那个只是表示说你就是流出来的 血，只是流出来血的时间它不一样。
哦，
啊，它呈现的颜色就不一样。
哦
对，
免讲伤过紧张啊，但是那是有疑问的时阵，也是请医生给你帮忙，哦，给你判别一下安尼啦
吼。
吼、哦，但是我感觉讲有真侪妇女朋友哈，因的困扰就是讲月经来的时候就很不舒服，甚至有的人哈，胀气啦，有的会拉肚子啦，啊，这刚是正常的现象、
一般我们的经痛哈，咱的经痛大体用分作两类啦，有一类叫做原发性的经痛，所以原发性经痛其实这个原因是未明的，甚至这个有当咱的到一个年龄，然后都家己都改善去，啊，当然是等到以后，一个生育了之后，整个体内整个荷尔蒙的一个重新的分布了之后，它就好的，那差不多90%的这个经痛，还是属于这一类的啦，但是有10%这个经痛哈，我们叫做。子宫内膜异位
哦，
对，那这个就是属于比较需要治疗性，因为这子宫内膜异位它跟不孕比较有关系，啊，所以说一般是如果说你有经痛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先给医生先检查一下的，就是讲你若讲检查起来，好，第一点就是讲差不多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因为一般咱是子宫内膜异位哈，迄种人有人伊的卵巢顶管有所谓的巧克力囊肿的一些，看到一寡卵巢的一些瘤啦，巧克力囊肿哈。
我想哈，伊个听众朋友不一定对子宫内膜异位哈有足清楚的了解，是不是？请吴医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所以子宫内膜异位就是讲，咱的这个正常的话啦，咱的子宫内膜是伫子宫内底。本来咱是我刚刚讲过的是讲，咱这个子宫就是内底的这个膜啊，就是开始借着月经嘛，借着一点蚊虫准备特别受孕的。即马一个月到，这点蚊虫无人来困，然后它就从这个阴道就流掉了。那子宫内膜异位性的是讲，伊有的人呢，伊天生伊迄个细胞哈，除了咱的子宫内底有以外，伊别的所在嘛有。
哦。
最常见的是伫卵巢。
啊，
无就伫子宫的后边。
啊，
一般来讲。我们刚刚好开始从那开始有月经的时阵，可能这些可能数量因为很少，所以它不会活动，那一直到月经差不多被到30岁以后，哈，30几岁了时阵，它可能在细胞慢慢发育到一个程度了，一开始也接受这个荷尔蒙的刺激啊，好了，本来咱的荷尔蒙是刺激咱的身躯的时阵，哈，咱的子宫的借着月经会流出来，但是呢，因为伫这个除了子宫内底这内膜以外，它已经成气候了，那这个时候它也可以接受了这荷尔蒙的刺激，伊嘛底下借着月经，但是呢，伊借着月经排未出来。你比如讲，你伫卵巢内底这内膜的时阵，伊滴内膜变成伊里内底都拢这里内底啊，所以讲为人。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巧克力囊肿啊，伊就是讲啊，伊就是因为月经拢这里内底嘛，啊，这啊，所以规条内底刚才巧克力的颜色诶、这些东西都积在那边，其实也是会沉淀底下的所在的掉，这个就是叫子宫内膜异位。那一般来讲，我来讲，奇怪，以前刚刚看唔捌，
看唔捌，听
会这人子宫内膜异位
是
哈。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个子宫内膜异位比较增加哈？其实我常常讲说，这个大概是跟现在的人的习惯
生活习惯，还是饮食习惯？
嗯，最主要可能是跟现在的人是单身贵族的这个观念哈，就是说都想要晚婚
哦。
那因为呢，那内蒙医院跟他的生意刚刚好是两个可以相互跟他这跷跷板赶快的，就是说你那如扎受孕的人哈，
嗯，
你的受孕的其实会把那些内膜异位也些细胞状给压掉去
哦，
所以讲以前从为人，以前更加愈早先，为才二十，像我慢慢迄个心拢才二十
岁，
十九岁，二十岁，还是就结婚啦，还是就生囡啦。那那时候，因为他早怀孕，所以他可能身体有潜伏一种细胞，但是就被他压掉了。
哦，主要毕竟上的呈现
的，对哈。啊，今麦变成功。诶，即卖人拢较晚结婚，拢会晚结婚就晚生。啊，你晚生的时阵，有到三十几岁的时阵，可能都那些内膜异位的遐细胞，
嗯，就变成
成气候了、嗯。对，那反而就回头会来压抑住不孕。所以即卖这个叫不孕
来，不孕症蛮多的。
对，而且那个内膜异位它也是占的也一个。
嗯，
啊，因为内膜异位它的也诊断哈，是最主要是爱靠。啊、哦，第一靠超音波啦，
嗯，
好，啊，第二就讲会当去抽血，
嗯，
啊，所以讲有当时你也讲阿德，都家己要做一个检查，给用去抽去检查，抽一个叫做 CA125，
CA125，
对，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嗯，
一个参考啦，
啊、嗯，
因为 CA125 它这个抽这个血的话，它是可以侦测说子宫内膜异位，还有这个卵巢癌，
嗯，
好、哦，大概可以侦测这两个，但是这个不是很绝对的啦，
嗯、啊，
但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嗯，
但是比较较确定的诊断是爱做腹腔镜啦，就是讲咱八道怎打个洞啊进去看，对，啊，所以讲一般你那是讲初步超音波看起来那是无问题啦，大概那像。比较年轻的少女的话，如果说超音波大致看起来没有比较较无高度怀疑的时候，啊，我得建议还家公，那你先把它当作你是那个90%的迄、那个，
嗯，
一种原发性的经痛，
嗯哦、对，
那原发性的经痛的话，大概处理的方式就几个，第一个你就痛就把痛止掉，
嗯，
啊，是讲我等下等得天还行，利用做这热敷，
哦，
啊，或者是有时候的是讲，你有当下拄着，多啊，客气。好、
哦，
那小考还没关系，那个大考的话，你如果都要肚子只要月经，可能全部都泡汤了。
嗯，
好、
嗯
哦，那个可以先把那个经期就调开。
哦，
嘿，那避免说刚好都要
去旅行啦，
啊、就是旅行
婚期的时
阵，啊，
都要算的，讲、欸、差不多是迄个时阵。
哦，
那这样子就是可以说，吼、哦，那个月经的时间，
嘿，就把它就
提前还是延后，
对，嘿、哦，就可以把它调开。那你这样子不会说，我刚好月经来的时候，我就人在不舒服。
嗯
那但是这种东西症状治疗，就是讲这个只是把你这一次的症状改善。
嗯，
好，但是呢，你啊。下一次的话，你可能那个经痛还是会存在，但是没有关系、嗯。就是说，如果说你阿哥不怀疑是内膜异位的，有时候到了琼花共和宫，你有时候一次的受孕以后，那可能这个症状就慢慢的
可以
改善
去，改消去啊，
哎，对，就可以改善掉。哎，这个就是所谓的内膜异位一个经痛的问题。
哎，啊，吴医师跟他讲哈，有一些人的、就是、在还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哈。检验出来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哈、
嗯，
啊，有的人的用这种所谓的，像你讲的改变月经的迄种规则，
哈，
啊，好，迄个受孕的迄款迹象总消失掉，
是
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嗯、应该是这个是不可能。
嗯，
对，其实哈，如果说你今天你去检查说你有怀孕的，
嗯，
好。当然，现在当然是怀孕的话，就是有一些是，一种是用口的那个我们称为 RU486 的、
嗯，
那是用吃药去把它流产掉，
嗯、
那或者是说啊，就做这个人工的流产手术，啊，是这样去处理掉。但是有的人说啊，那我现在有怀孕的，我赶快去吃个催经，
嗯，
好、啊，一般人就是对这个，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催经这两个字哈、啊，都是一个。嗯
误解，
对他们，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说，催经嘛，反正只要月经没有来，我就可以把它催出来。
嗯，
所以他觉得说，如果说今天甚至因为我怀孕的当然是月经，哎，没有来了，
嗯，
那所以我就是吃个催经，把它催让它出来。
嗯，
其实催经本身这个药哈，它就是一种我们叫黄体素啦。
嗯，
其实黄体素本身来讲，它是如果它其实它最主要是用在诊断上面的。
嗯，
就是说。 哎，你今天验，如果说你验有怀孕了，那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给你催经了，因为催也催不来了。
哦，你如果是怀孕的话，胎儿别光因为安内得流掉，
对，就不会流掉了。如果说你是怀孕的话，催经他催不来了。但是如果说哎，今天医生跟你验，你没有怀孕，
不是怀孕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医生会给你催经，给你催经了之后，那大概会在差不多一个礼拜，甚至慢一点，差不多10天左右，那你月经就会来了。但是哎，有的人他是比较慢受孕的，当我给你催经了之后，他可能慢受孕的话，他还是不会来。所以说医生会交代你说，哎，大概吃了药以后，可能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内，大概应该都会来了。但是如果说你隔了一个礼拜10天，你还是没有来，那这个时候你还要再找医生再检查一下。有可能你那一次检查没有怀孕，但是这一次在检查的时候，哎，他就有呈现怀孕。
怀孕的现象。
对对对，那有的人又会紧张了。他说啊，那我有吃过催经，那是不是会伤到这个
到
小孩子的？其实这个黄体素，我刚刚讲就是这个药是叫黄体素嘛。黄体素另外一个名称我们叫助孕激素。助孕，你看帮助怀孕，
帮助怀孕
啊，对啊。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有怀孕，事实上黄体素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安胎的作用而已。
所以
也对，所以也不用太去担心说，哎，那我没有来，那我催了经，但是结果催经以后没来，就发现又怀孕了，就开始紧张。其实那个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有听到讲哦，万一怀孕啊，唔知呀，去吃一寡感冒药啦，或者是消炎迄类嘅嘿吼，会去伤到胎儿，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吃药跟胎儿之间的这个影响哈，其实我们是考虑三个因素啦。第一个就是说你用药的种类，第二个就是用药的剂量，第三个就是用药的时间，其实你要这三个条件都加起来，就是都重叠都影响了，其实才会有影响，
才会影响胎儿。
譬如说啊，我就是吃的药，如果这个吃的药种类它不影响的，你不管是它用的剂量呢，用的这个。用的时间怎么样子，那事实上也是不会影响。所以说我当下你若是在种类方面比较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说你若像说啊，你有怀孕，还是说你在月经后半段你有在计划受孕的话，我当下你去看看内科的医生，那你可能要跟内科的医生讲一下。那或者是有时候如果你再更不放心，可能你有时候就给妇产科的医生帮你开个药。对，大概这样子来讲，可能你就比较不用去担心，就是说种类方面的这个问题。那至于就是用药的时间，比较会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是在差不多在六七周到差不多12周3个月这个时候。
三个月之内啊，那哈。
对，这个时候因为小孩子器官我们叫分化期了。就是这些器官刚好在分化，其实小孩子到3个月以后，他这些器官都已经慢慢都完成了。再就是由小在变大了。所以说其实时间上的影响也是一个蛮大的。譬如说有蛮我们常听说这个德国麻疹，那其实德国麻疹有人在怀孕得到德国麻疹，其实德国麻疹它会影响，它也不是说哎我怀孕都一定会影响。事实上我们会影响只有在怀孕的前3个月。这个时候因为刚好小孩子这些器官形成，如果说你感染到，你可能会小孩子会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啦，先天性心脏病啦，这些问题会出来。但是如果到了怀孕4个月以后，甚至5个月以后，他的这些器官都已经长成了，事实上妈妈如果感染到德国麻疹，对 baby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我看有诶，迄个孕妇啊，很可怜哦。伊就是怀孕了，那是感冒吼，伊拢足惊讲去看医生，讲那食感冒药吼，一定会去影响到囡仔。
其实也不一定会啦，因为有当下就是讲你当然是就是说你感冒，那你跟内科的医师讲也可以，或者是。你如果不放心，像我刚刚讲，就找妇产科的医生。对，那当然在基本上知道你有怀孕的时候，在用药上，
他会特别小心，
对，就会跟你注意到，就不会影响的。
还有哈，我们民间有这样子的禁忌的物件哈，比如讲怀孕的时阵，阿公房间内底哈，都未使有加什么物件啦哈，或者是钉什么钉啊。以免说孩子会变成兔唇啊，还是怎么样叫吴医师你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哈，因为这是你 这个是可能跟我们以前是我们说明智未开、啊嗯、你明智未开的时候，譬如说你今天生一个不正常的孩子、
嗯、
大家只能用
心里会很难过，
而且大概大家会去研究，就是说因为以前没有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的话、嗯、大概我们就是用统计嘛、
嗯、
就是说可能会统计说哎，这个有生了兔唇的小孩子，还是说生了这个肢体异常的小孩子啊，你可能在怀孕期间你可能动过什么，然后把它列出来、嗯、然后做一个统计，大概、哦、因为以前你讲科学不进步的时候，当然这就是用统计上然后再去写，当然统计这是开始研究科学的基础啦，
是，
但是因为变成说我们可能都停顿
不是必然的结果啊，但是都好有
啊，所以我想来说，譬如说有两个妈妈好了，如果一个是她就生一个正常的这个 baby 的，
嗯，
好，其实他们两个可能在怀孕期间提嘎多啦、当温层啦上面，两个大概做的事情都一样。
嗯，
但是这一个如果生下正常的 baby 的妈妈的话，她一定你那想要一头去小公伊提嘎多上下代志，她忙着照顾这囡仔，小这囡仔
过其
他
问题伊都
没嘿。但是对这一个生了异常的这类妈妈来讲，其实她一那个心理上那个结
内疚
一定在。
嗯，
那她那个结在，她就开始去想说，我动过什么，动过什么，动过什么。那当然，其实这个是生活上我们常动的东西嘛。嗯、你讲贴着温层、贴着嘎都、贴着米家，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生活上常常会去动到的东西。嗯、其实每个人几乎都可以，都是免不了会动得到的。
是，
所以变成动得到心机，能让他赶快起尊。谁进行完，因为他没有去想这些问题，
嗯、
所以当然就不会去把这些东西跟他加重去强调
掉。加在那个、对、那个、结果上面。
然后另外这个如果有的话，他会说：“哎，对我就是去动这个，就是动那个。”然后他又把这个印象又再加一层。
嗯，
好、
嗯
哦，那因为一直这样子，今年累月这样下来的话，变成功，就是说大概对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
了。嗯，
事实上来讲，就是讲，好、哦、像刚刚提到这些，好、哦，事实上都没有，甚至为人工，他都认为。咱看会到迄外在物件，会当感觉起，比如讲啊，我囡仔要让伊皮肤较白咧，哈、哦，那为了讲啊，袂用食豆油，
哈、哦
啊，对，他就是说我食豆油，哦，豆油食落，这个
皮肤会较
乌，对，皮肤较乌，啊，所以囡仔就较
乌，嗯，
啊，其实我们东西都到我们的胃里面都在做一个分解，
嗯，
啊，譬如讲，有人讲食。金猪粪，对，我说，其实那个也是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必要，
嗯嗯、
对，甚至其实，在更有些这个家长认为说，啊、别再淋加冰哎，啊、哦，可能比较常听到不能吃冰的，因为他认为说你吃冰的，你这冰的物件，冰对气更不好，啊、哦，不对，你若像你若这个你本身你若气更。啊，气喘，人可能都一吃的冰的下去，因为我们的食道后面是气管嘛，
嗯、
有时候刺激到喉头这个地方，
刺激到哈，
可以让气更不能靠不夹冰的东西，这样就开始
咳嗽。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子，这些冰水到了你的胃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变成温的了。
嗯，
那还要再辗转这些循环，还要到 baby 的身上去的话，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哦、嗯，
但是当然，以那来讲。他有的小孩子他会有这些所谓的气喘啊过敏性病，而且起码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起码这种机会也升高。
嗯，
那最主要其实像这种气喘这个是跟体质的遗传最有关系的。
嗯，
就是说你妈妈还是爸爸会有过敏性鼻炎啊气喘之类的话，那小孩子他就比较高。那这个高也不管你在怀孕期间你因为有像我讲讲去吃这些物件啊哈，还是讲我做这个啊。这都要妈妈都要得怀孕先有气喘发作的话，其实这个来讲跟小孩子他是属于遗传的哈，但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就是讲咱正常人来讲啦哈，比如讲咱跟他食两三杯诶迄个冷的开水哦
哈，
我们的那个体温是不是就会比较降低？好啊，何况说。吃冰的东西，让身体的体温降低，那跟那个胎儿哈，一感受到那个冷热，
无关应该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人我们吃的东西的话，事实上这个东西，那呢我们的那呢胃啊，也能比经过那我其实我们感受那个冷热，其实只是口感而已的、
嗯嗯嗯，
我们的口感到那胃呢、
嗯，
那个都可以看胃的时阵，你不管热的冷的，其实到我们的胃就要把它。 综合综合掉了，哦、对
啊，跟咱的体温相融，安尼哈，
所以教练讲，人工那我们单单只吃一个吃的这个东西，哦、会把我们 的身体的这个、降下来的这个比较比较较少的掉。
好，那我们再回到说哈，那个有的人就是讲，伊月经来的时阵哈。啊，有迄传统的诶，迄个讲法就是讲吼，唔通食冰诶物件，或者是讲菜吼，唔通较食迄个较寒性的东西。吴医师，你认为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是切入是从中医的这个观念啦。但是因为有些是在西医的这个领域上，一般来讲，西医比较会就是哎，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机转、比较讲机转，这个机转它会去影响的、所以比较西医上来讲，它就是比较会有从这方面去考虑、那如果在西医方面，反而这一方面点都它不是很
注重，
就注重就强调这、对，但是以中医的眼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他们的理论跟根据哈，所以如果在月经来的话，像这一类的食品还是避免一下。对，
尤其是个人爱看自己的体质安怎，如果常常都有感觉到讲啊，食迄种物件不好，那我们就避免这样子了哈，嘛不一定讲人讲安怎，咱就是一定照安怎做，安尼是不是？好，那如果说像讲怀孕生出来的囡仔，像有兔唇呐、或者是讲那种看起来就是不太正常的，那这个跟一定受孕的期间哦、母亲有什么样的动作会有关系吗？
母亲的动作没有关系，其实一般来讲，有些的异常，它可以就是有根据性的哈、比如说你说吃用药就好了，有些就只有几种那个特定的药，那个可能会去影响的。但其实有些的这个他还是查不出原因的。事实上查不出原因的，事实上还是占的比较多。
哦，这样子哈、
对、所以只能就是经由在产前检查的时候，去把它去做一个筛选这样子。但是像刚刚师傅提到的所谓兔唇的问题哈。但是兔唇的问题，一般来讲哈，就是基本上如果说有兔唇，还是不建议说把怀孕终止掉了、而且兔唇的话是这样，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国内也都有规定，就是你不能因为兔唇这个原因去做怀孕终止。而且现在我们国内兔唇小孩子兔唇的话，它的那个修复的做的，我们国内有一个。罗湖龙年基金，这个做的蛮不错的。
我把拄到一个兔唇的小朋友哈，伊修补了哈，嘛未感觉讲安尼有什么特殊诶迄个哈，也是很可爱呀、
对，因为我们也看过那个出生，真的那个出生的一个，这块真的实在是哇、那个。真是没有，尤其你没有看过的，你想再看到刚出那种兔唇的小孩子，尤其有的是那个包括到有那个额裂
哈，
不是兔唇就额裂，那个看起来真的是，尤其哪个我们没看过哈，你会觉得怕怕的。但是经过这个几次的修补回来之后，你会觉得怎么跟他本来是。完全的不一样。
是，因为那是讲心理健康的话，其实他也可以过很正常的一关生活，安尼嘛哈。刚刚吴医师哈，你提到说怀孕终止哈，那以前哈，那如果的两个孩子恰恰好的时阵哈，有一些是护理伊的，刚第三胎的时候伊的。伊都不爱这囡呐哈，那现在好像就是说，迄个青少年哈，去堕胎的迄款迄个情况哈，比较较侪安尼哈。那如果是说哈，像已经无要生囡呐，安尼可能过来会影响的较少。那是属于青少女哈，伊就是讲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的，爱去。做这种的堕胎的手术，然后而且那个次数很多的时候，那对母体啦，也生理跟心理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但我们从 从生理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就是手术本身来讲，我们就是所谓一种侵入性的东西嘛。我们所谓侵入性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做所谓的这个身体啦，量个身高、量个体重、量个视力啦，那种就是完全就是都不是进入我们人体的这一个东西。那毕竟你流产来讲啊，不管你是用这一个吃药的流产啦，或者是用手术的流产啊，而且吃药的流产它也有一个限制，它只有在七周之内。那你手术的流产，来讲，那一定是一定要有动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些器官。那包括手术流产，我们又是从周数比较小一点的啊，差不多在七周之内的啊，包括第二个就是说，你只要七周到了十周左右的啊，甚至有的快三个月的，因为你不同的时期，那可能也产生的有一些比较这个不同的这个影响啊，其中就是可能考虑到的第一个就是说，你有的你流产了之后，你可能因为这样子骨盆有这个感染的现象，那骨盆感染了之后，你有可能你的那个子宫旁边的输卵管啊，附近的周边的，因为感染了之后输卵管阻塞了，结果你下一次要怀孕的时候，因为输卵管阻塞了，所以变成就不孕了，或者是说这个你子宫腔里面它发生感染了，那也有可能这个子宫内膜呢它会粘住了，或者是子宫内膜它发炎它受伤，那有时候以后你再怀孕的时候，你那个着床它可能着床不好，它就流掉了
、
对，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因为流产完了之后有的人的子宫的收缩比较不好，它可能会比较大量的出血，或者有时候是因为这个子宫它本身曲度的关系，有时候在做清理的时候，因为你列子宫的曲度五当下都有些组织它并没有完全的清理掉，那这个时候五当下造成它大量的这类出血，那五当下个度的其实是它属于比较要注意的，就是讲胃囊它体质它可能它对在手术时候的麻药会过敏，因为咱的人的体质，你有当你无接触这个物件，你有当你嘛唔知道这些物件，会产生过敏啊，有时候他刚好是体质，他对这个麻药过敏，那可能有一些问题会出来，那或者是这个在
像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位妇女，伊就是讲去生产因为有麻药的关系就。
对，因为它本身的体质性的关系，因为任何就为人闻到花粉，它也会过敏，
会过敏。
为人跟他讲这五一花，一码的过敏，所以说你人的这个差异性也很大，所以当然是这个都有
危机
在，
危险在，
甚至一个就是说，当然比较少发生，但是有时候发生也是挺麻烦的，就是说有时候因为在这个子宫。做这个子宫里面的这个清除这个胎儿的时候啊，有的人因为他的子宫很软，或者因为子宫发炎，他子宫很软，所以在做的时候他有穿破了。
等于子宫的破气，安尼是。
子宫破气不是子宫破这个问题，子宫破这个还不是很严
重，不是很严重的。
你破掉的话，那个组织它就是自己在
会修复。
对，最主要就是说破的时候，那因为那些子宫其实都跟肠子啊这些东西都挤在一起。那有时候你穿破的时候，刚好就是主要可以伤到这些肠子。那对我当下就会比较麻烦的。对。
那就会类似腹膜炎这样子的情况吗？
它可能不是只有腹膜炎的，当然这是腹膜炎，而可能那个肠子破了，可能还要外科后面的处理肠子的问题。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讲，那若是可以做侵入性的一款那个流产的话，堕胎哈，
对，要有这个危机在。
都家所讲的就是属于那个生理上的那种危害因素啦哈，但是在心理方面呢，对于这个受孕的母亲来说，
我想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阴影嘛。好，你不管说你本身你有这个有没有一个宗教或者没有一个宗教的话，我想，毕竟第一个就是从你身体上起了一个一个 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掉了，我想这个是潜在的一个心理阴影，但这个阴影可能会有个人的这一个啊差别性很大，所以我们都告诉所谓还有什么所谓的阴灵啊，
对哦，有一阵子哈、哦，就流行讲
对对对
的
去庙里面给对对，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心理上所造成的一些这类对。
吴医师，刚刚都得像这一类的患者，
你说、
就是说哈、对他的身心都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一般来讲。大概到妇产科的话，他大概就是处理了病以后，他就是都
离开我，我们这样子的范围，
就离开了。对，所以他可能这个心理上，他可能会比较会比较，有这个反应的话，可能就大概一般妇产科比较没他不要到灾，但是有当然会经由，就是说，他会有时候会来，好像回来讲了，
回诊的时间的
工啊，说我要不要去设个阴。要去阴灵什么？我们从他的这个口语的恐惧的心理上的，我们可以感觉出，
那个心理上很压力很大
哈、对他的心理压力、
因为我们佛教来讲哈、这种这种生杀生，而且是蛮严重的杀生的行为。所以讲，最近嘛是有一挂宗教团体啊，甚至是一些提倡道德的那些团体哈，等于讲。应该要禁止那种堕胎诶，这种那个法规哈。那吴医师，你对这一方面的看法是怎么样？
但如果说站在我们妇产科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讲了哈，因为这个有时候会跟宗教上面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没有关系，我们就照法律医师的那种那个看法。
因为我知道最近就是有所谓的。就是讲，你如果说你不考虑，那如果说不考虑的时阵，那你好像有重重的限制啊，甚至现在就是说啊，还不准这个堕胎，这类会。但是当然，我常常在想，当然每一个人他身后有不同的他的社会环境跟他的背景的考虑。其实，因为是干嘛讲？当然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你要考虑的相当的清楚，哈，而且你要觉得说，你也真正你的社会责任的上面受灾，然后你完全都考虑清楚了之后，然后再去做这个决定了，因为有当时我从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如果说这个一个年轻的这个男女。然后两个人完全对这个社会，他完全都不觉得组成一个家庭上面的，他们只是因为一时的性，然后他们怀孕的，结果他们都本身都拢无法度对家己无法度去照顾的时阵，但是他们今麦来以接着这个怀孕的时阵，这个问题会不会以后造成的更大的这个社会问题？我想会有堕胎，事实上都是因为从这一个。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讲啊，你这出来，你都根本都你本身啊，那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啊。因为一般来有时候咱得讲啊，你当然是我们会说啊，你要尊重生命，这些是得卖去做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讲，但是有时候这个囡仔，老公叫伊生落来，佮伊也生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我们在后面我们都没有看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当下是不是一个较大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就是说，已经造成那个结果了以后，咱稍微面对的问题的对吧？
对，所以变成讲，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讲，你不要让事情去发生。我想这是最
根本，
对，最根本的啊。但是如果说你事情发生了，当然。你要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不要讲啊，都觉得啊，反正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它再就把它拿掉了的，嘿、你觉得说你爱做看通盘上哎，所以讲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国内对这个来讲也不是说，其实咱开始咱都这堕胎法的时阵，它本身就有这个。其实本来都有一个约束啊。
本来有个优生保健法。
对，其实就是优生保健法，就是有
主要的内容是因为针对有一挂受孕的时阵的不正常的胎儿来做的，是不是？
它里面是有分成几类啦，就是说几类的是 不正常、胎儿异常的，当然这个是要得爱处理嘛。
嗯，
好、哦，那另外就是讲，你这里、个、这个她这一次怀孕啊、哦，它会影响到她的啊、生理、心理的因素的话，
嗯，
哎，大概是这几个因素得考虑的对。
嗯，
对。
那如果说针对少女哈，一个是还没有婚姻的那种状态，
对，
但是一怀孕，那她觉得说她没有办法照顾自己，被要求医生改堕胎，是不是？那我们医院会有什么样的限制？
嗯、因为她这几个的里面、就是，就是我刚刚讲到有一条的是讲，你也影响到身体，
嗯
啊。身体生理啊，是讲爷爷的爷这个家庭的因素。
嗯，
啊、那如果说他本身他未满到二十的话，
嗯，
那一定要你的监护人。
嗯，
对，要你的监护人盖塞。
啊，监护人同意。
对啊，如果说你是结婚的话，
嗯，
好、啊，那就要夫妻两个，
嘿、哦，
对，要夫妻两个都同意才可以，哦、就是说不能单方说啊，我就是被退掉的意思。
那如果是已经成年，
嗯，
诶，单身。女性被要求呢？
现在在法律上的话来讲，就是说，当然就是你在法律上面来讲啊，他本身他如果是成年啊，他也嘛
无婚姻状态
，
嗯
啊，是他可以做这个决定，哦、
自己就可以做决定，
自己可以做这个决定。
所以讲起来，这个限制嘛，不是讲足严的啦，哈。
哎，限制来讲是嘿，都所以讲就是，其实有当时就是讲。我觉得法律上的这个东西都是死的啦。
嗯，
我常常讲说，有的想说啊，把这个东西再说的紧一点。
嗯，
但是说的紧一点，其实
就变成说
现在被推了，其实他还是会去拿。但是他会去哪？他可能会、
就是、找
会走向对，会走向那种就是
地下化。
那地下其实我当然为民家，那怎样讲？为民家是要立法。从立法是爱从宽，但是执行爱从严呐。但是有当下是讲你这个法说的比较紧的时候，事实上并不是真的是解决了问题的。你当下讲法说个紧的时阵，结果做的其实是即使讲没有浮上台面做，事实上还是都做，但是还是都做的时阵，这个对反而对病人的这个保障性来讲，等到。我感觉这等到会更加好。
他可能会面对的那个危险性更高。
对，危险性更高。
除了吴医师你都加上讲过哈，潜在性的那个危险之外，
再
加上说那个医生的素质啦、啊、哈，器材诶消毒方面呐、啊，好加拢搁加上遐因素。
譬如讲，像有的像就是说像现在有用药去流产的，
嗯，
啊，但有用药流产。那当然，本来正规规定，你就是一定要医生，然后去跟你诊断，然后看了，然后再去开这个药，跟你用药去流产。但是有的人，哦，本来照理规定是西药房不能卖这个流产，但是有的人他可能会辗转从西药房去买这个药，
就去买这种药。
对，那他认为说啊，反正就是吃药可以流产嘛。
嗯。
但是他不晓得这个中间事实上也蛮多危机在的。
嗯。
因为。当下得跟讲，哎，子宫外孕根本没在子宫内在着床，他没有经过检查，他只是想说，哎，吃药可以流产的，那他就买药吃了，然后去做流产。
哦，
那或者是周数有时候太大，他以为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时候，病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
那万一如果说你是子宫外孕的，结果你吃了，当然吃了有一些红来啊，那你以为说，哎，我就吃了流掉了，但是外孕是。受孕的地方没有在子宫里面嘛，它是在输卵管的地方嘛，所以它在输卵管的地方，它在那个地方再继续再发育再发育的话，它到了一个程度了，大概我们子宫里面胎儿可以承受到十个月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输卵管差不多两个月左右，那个输卵管就会蹦破开了。
哦，
那一蹦破开了之后，可能腹内出血啊，而且如果说你是没有先医生检查的，然后先吃药，那这个时候。你后来就是在不舒服啊，是讲出血性，你可以找医生。有时候医生在诊断上面，在诊断上面，他会造成一个特别判定
的
错误的这个判断。对，
嗯
啊，所以我大家提供，你像这个，今天他如果说，你一走，他走了，就是说，好，往那个地下化去走了。
嗯，
好啊，等他的像这样子，可能就产生。
很多遗憾的事情，
对
所以讲起来，还是要 自己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哈、
哦，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哈、哦，好好，这个代志发生了，啊，加呗，医生后来所做的只能是一种弥补的工作，
对，其实都是弥补的工作了、哦，因为其实来讲哈、哦，这个，毕竟怎么样子。你头脑没有先动之前哦，你到后来真的是受伤，只是你本身的身体。
嗯，所以讲，咱那是爱心考虑到讲迄个危险性哈，啊，注意到怎么样保护自己安尼啦哈。嗯，哎、欸，那我们再回到说，起码真的是怀孕哦，有一些妇女朋友也讲，哎、欸。啊，的已经怀孕了，但是好像还有月经的那种状态、嗯，那这样子会不会说对母体有影响呢？还是说对胎儿有影响？
啊，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觉得说，哎，这个月经没有来啊，就是怀孕、嗯，所以有时候会把月经没有来跟怀孕两个是画上一个等号。那其实哈、哦，这个有时候你没有月经来，那也并不表示
没有怀孕，
并不表示你就是怀孕的、哦，也有可能是没有，
哦、
也有可能是没有怀孕，就是说你有可能是就是失调了、嗯、乱经了，所以有可能是没有怀孕、
嗯。
但是你也有可能你怀孕了，因为我们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哈，胎儿比较不稳定，
嗯、
我们胎儿在里面它有一块那个胎盘，
嗯，
它在提供小孩子的营养，
哦、
但是在三个月之前，它胎盘还没有成熟。
哦、oh. ，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胎儿会比较不稳定，
是
啊，所以你前三个月时阵，他有时候就是哎、欸，还会有一些红，有一些出血、嗯，那甚至有时候肚子会有一些痛，
嗯，
哎、啊，所以哎，他、欸、也有红来，啊，所以变成怀疑了，他还有出血，
嗯，
啊，所以有时候你想干嘛？我的月经不是很正常、很规则的时候，你就要先检查一下，往往这种检查。就是怀孕了、
oh, 哦，
所以有的乱经说，哎、欸，我的骨头吧，骨头吧，
嗯嗯，
啊，结果去检查说，哎、欸，竟然是怀孕了，
嗯嗯嗯，
对，所以怀孕也有可能怀孕了也会出血，
嗯，
哎，那也有可能这个没有这个月经没有来，但是就是月经没有来，有可能是怀孕，
嗯，
啊，这个两个都没有就直接成一个等号的
对、嗯嗯嗯、所以在判别上哈，咱卖家己先设定讲就是安怎啊，无去找医生帮忙。
所以大概你就是用你的规则，所以多公公规则性的公，你哪干嘛公？你的月经的规则性较无赶快，
嗯，
哎，那你就先检查一下。其实当然月经来乱的时阵，大概如果说有那从环境无避孕的时阵哦，我大概都会先给他。验个小便，
嗯，
好，所以我们妇产科有一句话，就看到女人要想到怀孕，因为你有怀孕跟不怀孕两个诊断的方向都不一样的，
是，
你跟你老公啊，无验开无，那我们就朝你可能是乱掉啦、乱经啦，哎、嗯，这妇科方面的问题去看，那如果验起来有怀孕的、嗯，那我们就要朝，哎、欸，你是不是？着床不稳定啦、啊、或者有可能子宫外孕啦、啊嗯、或者胎儿有问题啦、
啊嗯、
我们两条路就不一样，所以等于是在刚开始如果月经会乱的话，那个分叉点就可以诊断出来、嗯
嗯啊、所以说真的已经确定怀孕，但是还有一些的出血的现象哈，慢慢讲就紧张，
对，也不用很紧张、嗯、那有时候只是因为胎儿的初期也不稳定、
啊、不稳定，
那所以也并不表示说这个胚胎一定有问题的，
嗯嗯嗯，好、嗯嗯哦、那
其实根据统计哈、嗯，100个生下来正常的小孩子里面哈，
嗯，
有20个哈，妈妈初期的怀孕的时阵都按小孩巴肚疼，小孩昂来，
嗯嗯，
对，
嗯，是啊，像我家己的家人哈，也曾经碰过这样子的现象，结果小孩子出生也都很
正常，
正常
啊、对，
啊，不过就是我那也紧张了哈，
会紧张，一定会紧张的，
啊，他紧去找医生安尼啦
哈，
嗯，啊，所以讲咱有一个讲安胎的那个观念。到底正不正确？
嗯，安胎基本上来讲哈，我常跟病人讲说，
嗯，
安胎是一般是安心
的、啊，安心、啊，安
当然还是
安，
对，当然是
妈妈的心
是，对，就是有时候你巧讲哪位患者哈，已经嘛昂来，啊、
嗯，
还是讲八道七八听者，啊，这吃药当然这个药一定是不会影响了，
嗯，
当然会辅助性的给他一些安胎，但是如果说今天有的你如果说不吃药。那其实嘛，无啥要紧。
嗯，
但是你有当时啊，有的患者你那是他感觉啊，我有这个流产的征兆，没有吃药的话，哦，那可能他的心理上他会很就会，所以大概一般医生还是都会给他一些，好像 黄体素之类的，给他一些帮助着床的哈、哦，还是给他就是一些减少子宫收缩的药，给辅助性，给他安胎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还是对这个妈妈有帮助、
欸，还是有帮助啦、哦、啊！但是就是说也会叫病，其实重要就是说你还是要啊、就是卧床休息啦，嗯、尤其是如果说怀孕的前三个月就避免循环啦。
嗯，啊，好好好，对，好啊，那个吴医师六刚刚哈，月经其实就是代表这个女人哈、她一生的那个过程嘛哈、
对
啊。就是讲，打开始来的时阵哈，那我们对月经的那个，一说表现出来哈，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然后到这成熟期，甚至到说要停经哈，这状况可能月经都不像赶快，
都不一样，考虑的情形都不一样。一般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考虑的、第一个就是讲你20岁以前，你再回进行，可能它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等于就是那年卵巢多等特别成熟的这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的是第20岁一直到45岁这个阶段。好、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啦。你讲啊，我过45岁，我的一定的是46岁的是，其实就大概是这个阶段来对。好、那我们就称为这个卵巢比较成熟的时间。那到了45岁，就像我刚刚讲的，你那个月库存量哈、开始在用啊，对不对啊？好、那这个时候又是一个阶段，所以一般我们是分成这三个阶段。那如果以第一个阶段的，希望你在20岁之前的话，啊，当然，因为如果说不正常的出血啦，那我们都会先考虑，就分成两个因素来考虑，一个就是叫做器官性的
哦，
一个叫做功能性的。
嗯
什么叫器官性？就是说你是器官有问题。就是你是器官有问题引起的
哦。
那功能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荷尔蒙的这个问题，哈、并不是长什么东西的，用哪个，就是说你的发育上
内分泌问题，
就是那些荷尔蒙方面这些问题，我们就把它归在所谓的功能性的。那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每个人本来是应该是这个正常的那解剖的这个构造，是跟你的丁管有病变的，这个我们就叫器官上的问题。如果说在20岁之前的话，哈，一般器官上的问题会比较少一点啦。倒是比较常去注意的就是讲，无月经。就是讲，有的女孩子哈，怎么到了国中还没有，到高中还没有月经？这个的器官上面来讲，这一就是没有月经，这一个是占比较需要注意的。那基本上没有月经的话，哈，大概如果说你到18岁。还是没有月经，那你就要注意了。如果说你到了国中，到国一、国二啦，国三，可能有的慢一点，有的国三还不一定，不一定。但因为差不多上高中，在高中时间还没有的话，
那就要注意了。
我想你就是要注意，就是要先找医生，先找医生看一下。
但是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吴医师你有注意的不？那是讲哈，较早有月经来哈，那他身高就不长高啊，所以有的父母哈，也希望讲，他的女儿哈，一旦讲较晚来的，好，那可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改变？
这个没有办法用，
没有
油啊，什么去改变这个没有办法多，我会加油啊，会好月经。
它迟缓的
、所以变成说你要注意，你要不要让他就是说当他在这一段期间里面、他的、睡眠啦、营养啦、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补充上面就比较特别注意一下、
那你有什么建议？
一般来讲、就是像蛋白质之类的、像鱼肉、蛋、豆、奶、我想就多要多补充、还有就是可能他在进入在出开始有月经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贫血的，因为会有每个固定会流一些血掉嘛、所以你像铁质的这个补充，铁质的话，譬如说我们在动物方面的饮食，比如像内脏类啦，内脏类这一种就是铁质嘛，那或者是这个像木耳、牡蛎，木耳的
铁质方面，我们这个节目哈，比较是大家都吃素的哈，
那是彩虹冰。我们现在不讲植物性的，我们讲动物性的话，你譬如说这个内脏，那个叫牡蛎， 木耳，
木耳，
哈，绿色的蔬菜，
啊，这个也是蛋白质比较高，
不是，这个是那个铁质，
啊，好，那像苹果，
葡萄干，
哈，
对，
其实苹果、梨子，
苹果的铁质反而不高，
哦，这样子，
但是你那里干嘛讲？苹果的铁质关的是干嘛讲？
它好像我氧化了，
我
变成、那個、
好像我那个苹果看它固，它颜色好像会变得比较
对对
对，所以我们感觉是说哎，应该是苹果的铁质较关，其实苹果铁质较等到铁质较关是木耳
啊，木耳，
木耳，黑木耳
哈，啊，葡萄干
对，尤其黑木耳它的铁质量蛮高的，对，这是在植物方面的补充。那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像蛋白质的补充的话，像鱼肉、蛋、豆奶，当然如果说这个
那黄豆也是可以
豆类嘛，对啊，豆类哈，肉，我们说鱼肉我们不讲的话，还有蛋、豆奶，这个都相当好。尤其是如果说各级的提供钙。钙质，钙质的补充，钙质的话，
那钙质你会建议哪一类的那個？
牛奶最好
啊、牛奶。
钙质的话，其实那个牛奶的补充是最好
的。不过也有统计上哈，显示的是讲，你得用牛奶啦哈，乳酪很多的那个国家哈，一骨质疏松反而很严重哎。
有骨质疏松的这个，不过这个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来讲，我想这是已经到他的年龄是到更年期后边这段来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刚刚开始特别成长的，那你这个钙的问题，应该是跟在补充上面应该钙要多补充
哦，这样子哈、哦，
对，就是说牛奶是应该多补充
的哦，牛奶方面哈，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那个。成熟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
对，那个我现在再把那个刚二十岁以下，我再多描述一下好了哈。就是说，大概一般来讲，如果说没有月经的时候哈，因为你一定要找医生看，有三个比较会碰得到的，一个就是说，有的女孩子哈，她的那个处女膜哈，她没有开口
哦。
其实我们的处女膜它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其实处女膜它本身它是有一个小开口，一个小洞，那它最主要就是让我们每次的月经能够
排出来。
但是有的女孩子她就先天的，她的整个那个处女膜它是密封的，所以变成说，当她开始在国中开始了，她已经开始有月经了，但是她就是没有来，但是她每个月肚子会很痛很痛，但是。就是不来，对，那这个是比较简单，他只要在
把它画一个开口，
就画一个对小开口，然后让它流出来了，那就可以了，这是比较简单。
那如果没有做这一方面的手术的话，会有什么结果？
他就是就是血都一直积在积在阴道啊，积阴道积在子宫，这样子就一直积下来。对啊，积到有时候甚至超音波看起来哇，里面是蛮多的，对啊，所以这个是处理上是蛮就。手术上很简单的、就是好像刚刚爱的，反正有一个可以留，还有个出口，它就可以流了出来了。那再来就是有的女孩子，她本身有那个卵巢的，有卵巢，就是说，她也是跟女孩子一样，就是说，她也会有胸部发育，她会有这个阴毛、腋毛的发育，但是她没有那个外生殖器，就是她没有阴道。没有子宫，就是说她有那些女性的荷尔蒙哈都有，但是她子宫跟阴道先天她就没有所以她外观看起来就是跟
是个女孩子，
对，是个女孩子，发育都很正常以前我碰到一个高中的女生的哈，那她妈妈就很纳闷说奇怪，那看她这个整个发育上就蛮都蛮还蛮成熟的，但是奇怪就是月经不来，而且月也没有，我问她有没有像我讲的说每个月会。
有肚子痛的，
会肚子痛的这一个情形，结果后来一检查，他那个阴道的地方它是平，就是等于是那个时候在根本都没入口，没阴道里面的对啊，那个他就是先天他就是没有阴道，没有这一个子宫，那像这种的话，当然他就是会做手术是可以做个人工的这一个阴道啦，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可能他生育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 baby 是以后要在子宫。着床嘛，但他没有这个子宫，所以他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受孕的这个能力。
那如果说他根本不考虑到说他要 做那方面的手术的话，有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啦。但是就是说，因为可能只是说，他可能也是考虑到，他如果说他以后他结婚的，可能有性方面的，性方面的
问题要解决，
对，解性的问题，但性可能不只是他本身，而是他的伴侣的话，对，那你。你其实有时候性也是维持夫妻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对对，好啊，所以变成说可能如果那个有需要，那也不一定那个时候做，可能他会到那个年龄他需要的时候，那就可以
再去做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影响说他的当学生的生活，
对，但是就是说可能他的心理要有一些心理建设了，就是说他可能要能够接受这一个
他自己的状况，
就是，但是其实就是不能受孕就这样子而已啦，但是就是，可能要慢慢也要给他一些心理上的这个调试。那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在20岁以下哈，属于器官上没有月经的哈，就是他先天他的染色体异常
哦，
有的女孩子哈，她的染色体，我们知道女孩子的染色体是那个 X 嘛，这两个 X 嘛，但是她是 X0， 就少一个
啊，这样子。
我们讲 XO 啦，但是那个 O 不是那个九的那个 XO，
是
她染色体她就少一个。那像这一种的话，她的先天她的那个卵巢哈，它就萎缩的
哦。
那像这种的话，一般来讲，她的外观会比较矮，而且她在发育上也会比较迟缓一些，但是有的他的智力并不受影响，他智力不
是
很，
器官
那
方面，
对，但是你的性器官方面的发育也卡迟缓，那这种的话他也是会没有月经，所以有时候医生在检查，从在检查在就说他发现他没有月经，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在检查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他做个抽血，验他的染色体，对，然后就是看他有没有可能是这一个的，大概比较常见哈，就是在20岁以下的话，器官上的问题是比较会碰得到，是没有月经的，这个是比较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功能性的，那这个功能性的就非常常见
哦，
几乎常常就是几乎是每天的门诊里面差不多都可以碰得到哈，那个妈妈带着国中啦，或者有国小的那个女儿哈，然后就来了，其实有的是女儿很紧张，那有的是女儿不紧张，妈妈很紧张，因为他们认为说，那个妈妈都会觉得说，我以前我已经能做准呢，我这么早跟他那卵干呢，我常跟他讲说，你忘记了，可能以前你也是乱的时候你忘记了，其实因为我们的卵巢哈，就我刚开始的时候有讲过，就是
还没有就成熟了哈，
我们的卵巢刚刚开始用的时候哈，我常常形容就好像跟他那个拔蜡的地方，就是开始也当家，但是都浅小小啊，拍假，但是有没有功能？有，开始有功能了，但是可能一年里面的12个月里面，可能只有1个月2个月，它有在正常的排卵，而大部分的时间它还是在不正常排卵，但是，
还在发育当中，
对，因为这个不正常排卵对它来讲，实际上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常常跟这个病人讲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了解心理上的这个了解，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说，来，我会跟他就简单的跟他上了一课，
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么详细了。
这个都要几缸可能该跨规约环境，但是我会让他了解说，你这个是一个成长，当然会先跟他做检查，就基本的从超音波那个会先看。那如果说看一看也没什么问题的，那我会跟他解释说，其实像这种情形来讲，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用其实您班上有一种情形，大有人在。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反而是因为
力量不够，害怕，
对，然后你憋在自己的心里，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有病，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会，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报章的话，我们会断章取义啦，譬如人工这个有时候看到报章在报这个子宫颈癌会有不正常出血啊，结果你看到不正常出血就想到你，你本身是子宫颈癌了，对对，就变成把它跳往，就变成断章取义，对，啊，其实来讲这是过度去紧张掉，但是有的女孩子多开始发育的时候，她难免她这种紧张一定会有，有她的变成说，我会跟病人讲说，其实除了两种情形你在做治疗，一种就是有时候你好几个月都没来，那你就过来，我就开个药吃好利来着，那或者是 欸，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直叭叭叭叭，谁都没刷，
嗯，
那我就让你止掉，啊，这样就可以了，
嗯嗯嗯。
但是你不要期待说啊，我一定要每个月要很准，
嗯，
因为反而你这种期待的话，你等到会打乱了你的这个整个这个生理，
嗯，
而且因为啊，那呢都不稳定的时阵，情绪啦、睡眠啦、压力啦，
嗯，
啊，还是讲哦，就算你现在都很正常。你好多都得只来呼吸考的模拟考的，那可能又乱，对，一紧张，那可能又乱掉了，
嗯嗯
哦，所以我会告诉病人说，你差不多到18岁，甚至到20岁之前，哦，如果说你是这种乱经，但是检查起来也觉得没有问题，
嗯
哦，那如果说不是拖得很长啦，或者是都不来啦，
哦，
你甚至也不用过来看，
嗯
哦，没有关系，
嗯嗯，
对。
就放轻松心情，
对，反正就是说他了解了之后，嗯，那可能他下一次再这个样子，好，那他可能他这种紧张度就会比较少一点。那大部分这种我们称为这个机能性的，那像这一类的机能性的话，嗯，那一般是不需要做治疗的。
嗯，
那有时候我会告诉妈妈说，如果说你觉得他最近比较多，好量比较多，你就好像吃些我们刚刚讲到这些补血的食品啊，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嗯，哦，跟他买一罐那个铁剂啦，
嗯，
那就直接做铁质的补充，
嗯，
这样就可以。
嗯嗯嗯，好，这就是讲在20岁之前
的
这类情况哈。
对对对，
嗯，
那再来就是进入的20岁到45岁这个中间，也就是说我们的卵巢应该来讲是它最正常的在活动
成
熟稳定期的，那当然我们还是就是可以把它分成两类来讨论，嗯，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分类在器官性的，
嗯，
那一类就是分类在这一个
功能性
的，嗯，那所谓器官性嘛，就是大概比较常见的这个器官性，大概一个是来自于子宫颈方面的，
嗯，
在子宫颈方面的病变一般常见第一个是息肉了。
哦，息肉。
嘿，那我有的那个子宫颈，它会长那个息肉。
哦，
那这个子宫颈息肉，因为它那个息肉本身来讲，有时候跟先生行房的时候 kick 掉，
嗯，
它会有这一个出血现象。对，甚至因为它息肉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出血的这个组织，
嗯，
所以有时候它会这样子不正常的这个出血。
嗯，
好，
嗯，
那息肉如果是子宫颈息肉的话，其实子宫颈息肉是没有什么关系啦。
嗯，
好，那。一般大概有的医生他就帮他夹掉了，
嗯，
然后送个病理化验，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恶性良性，
嗯嗯嗯，
大概那个包法大概都是良性的，
嗯，
哎，但是就是息肉你夹掉了之后，那隔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再发，
哦，
那如果说你
我那体质的关系，哎，
体质对，啊，所以讲你那息肉再发嘛不要紧，因为这本来就是这个物件就是讲你夹掉，
嗯，
哎。头把筋很快，
嗯嗯嗯，
就是他有的人的体质，
蓝三八那种的，
啊，对，等于是蓝三八生在这个子宫颈那个地方，
嗯，
啊，就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嗯。
那第二种在子宫颈方面比较常碰到，就是有的子宫颈哈会有一些我们称为子宫颈糜烂，
嗯，
好，当然很多的病人哈，
这是因为一关系的细菌感染还是什么情况，
一般来讲，因为很多病人只要听到糜烂这两个字，
嗯，都很害怕，
哦，因为那个糜就是糜珠跟狗狗狗糜啊烂个软，
好像不成形，
对，所以很多病人一讲到跟他讲说子宫颈糜烂，他一听到糜烂他就很紧张了，
嗯，
其实糜烂是这样，就是说糜烂其实只是表示说它很平滑的外观，本来我们子宫颈是一个很 平滑的，
嗯，
那现在你的子宫颈变成比较它粗糙的掉，
哦，
那其实那个粗糙的表面我们就是叫糜烂，
哦，就叫做糜烂，
对，因为糜烂其实它发生的原因是蛮多的，
嗯，
但是尤其是有的妇女她生过了之后，我们的子宫颈会比较往外翻，
嗯，
它外观看起来安那个恰恰粗粗啊，
嗯嗯嗯，
好，那有的是比如说经由阴道来的这个发炎，它也有可能会这个样子，
嗯，
但是一般如果说外观这样子抽抽恰恰还微，好，那我们会建议病人，你一定要先做个抹片检查，
oh.
其实抹片检查最主要就是我们先看它到底只是一个发炎现象啦，或者是它是不是因为外观这样子恰恰，有时候我们比较怕是怕子宫颈癌，
oh.
对，所以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先跟他确定了他这个地方的细胞，所以一般我们都告诉病人，你们加紧烦恼啦，
啊，
当然外观恰恰的时阵，那只要它不是长不好的， 那就没有关系。
嗯，
好，但是如果有的妇女她糜烂，但是她常常会造成说，老是跟先生在一起接触，你子宫颈那个地方刚好是跟先生如果接触，刚好会去顶到那个子宫颈的地方，容易出血。
嗯，
好、
嗯
哦，如果说你这个容易造成出血啊，或者有时候造成那个月经量会比不这个白带会比较多的话，
嗯，
那可以在子宫颈那个地方做一个冷冻治疗。
哦，
冷冻的是讲，啊，这个子宫颈刚好起一定的间皮嘛，
哦，
好啊，间皮会落掉，然后新的皮让它去长上来，
哦，
那就可以。但是大前提一定要先做抹片。
哦，
就说当然，如果说今天抹片出来是异常的，哦，那就处理方式又不一样了。
嗯，是是。
那如果说你这个只是单纯的一个糜烂啦，啊，这发炎现象的话，啊，大概只要把子宫颈。如果有症状啦，那把子宫颈做个冷冻治疗就可以了。
嗯，那提到抹片检查哈，那哪一款那个卫生单位一直在呼吁妇女朋友哈，每年都一定要去做，
要做一次的子宫颈，
啊，这是不是必要的？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需要。因为子宫颈癌哈，
嗯，
目前像前几天有公布哈，子宫颈癌目前在我们国内来讲，现在是算女性癌症的首位嘛？
啊。
子宫颈癌，然后再来是乳癌嘛，
嗯，
然后第三个是肝癌，第四个是肺癌嘛，
嗯，
所以子宫颈癌这个一直都是高居第一位，而且子宫颈癌哈，我常说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器官的这个癌症哈，唯有子宫颈癌哈可以提前我们去把它。
就
侦测出来，
侦测出来。
对对对，嗯，我们身体不管哪一个地方的癌症，你包括说啊，我肝癌能不能要再做穿刺什么的？
嗯，
如果说要能够很确定这个是不是子宫颈癌的前期的时候哈，从这个抹片检查就可以知道。嗯，那么所谓抹片检查哈，我们就是取那个脱落的细胞啦。
哦，
就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甲环家这样，有时候像有的患者，你甲讲抹片讲，我们用台语用抹片，有的听不太到底这医生在讲什么。
嗯，
有时候我们习惯跟病人讲说啊，我该做些别的检查。
哦，好，
对，那当然病人他会知道说啊，我从阴道里面去取一些东西。嗯，那其实我们取的是取那个子宫颈上面脱落下来的细胞。
嗯，
那脱落下来的细胞啊，当然如果说去化验的结果。它有问题的话，好，那我们会建议说，那你要做个切片，
嗯，
啊，其实当然是切片会更准了，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每个病人都做切片的检查，所以说会定期的，啊，因为这个抹片算是全面的筛选嘛，嗯，你就是全面筛选过了，那有问题的，然后再进一步，啊，那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抹片有问题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会建议说，那你就再做个切片的检查。但是有的病人他会说，哎，那我抹片怎么，哎，连着两年都正常，怎么这今年就检查一下就有异常出来？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我们抹片是取脱落下来的细胞嘛，
嗯，
所以有时候你那个细胞它并没有脱落下来，
哦，
好，那所以说为什么要每年做，就是因为你如果能够有定期在做，你可能那个细胞它刚好一直都掉不下来这个几率。就会比较少一点，
嗯，
啊，所以为什么要最好是定期每年？以前是，是你如果说是三年正常的话，是建议你说三年再做一次，
嗯，
啊，不过因为现在我们的卫生署是这个也有比较更开放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年满30岁以上的话，
啊，
他每年都有可以免费的做一次的抹片检查，嗯，
啊，这种那个对象是不是？已婚的妇女，就是说有
性的接触了之后，
有性的接触的人才需要，
才需要啦。
没有性接触的人还需要吗？
因为是这样子哈，子宫颈癌它发生的原因未明啦。
哦，
好，但是因为毕竟因为这个检查，当然有性的接触的话，它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嗯，
甚至有一些报告，就是它可能跟一些病毒的感染有关系。
嗯，
所以当然这个第一个就是从这个病因上来考虑的话，就是说子宫颈癌，因为它可能因为跟一些感染啊一些病比较有关系。
嗯，
好，而且在统计上面来讲，就是说在多重的性伴侣来讲，它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嗯，
好，或者现在有一种。这个病毒啊，乳头病毒，那个也比较会引起 这个子宫颈癌，甚至有的人说，哎，在种族方面，他们像说犹太人，他们就比较没有，就比较少子宫颈癌，但是有人又认为说，哎，那可能是因为是不是犹太人他们割包皮了？
对，
那因为包皮一割，那男孩子藏在那个龟头上面的污垢可能比较少一点，那可能因为这样子比较少，那这是从当然是从病因上面来考虑，所以说当然是有性的接触以后就要做。那第二个也是从技术上的考虑，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因为没有异性的接触的话，因为我们阴道口还有一个处女膜隔着，对，你要进去一定要先经过阴道才有办法到达子宫颈，对，所以一般如果说都没有过性的接触的话，大概我们还是不会跟病人做这一个膜片的检查，对。
但是就我所知啊，哈，就是讲无性的接触哈，像是说白带，有的人也是还蛮多的啊，就这有什么关系吗？
一般来讲哈，其实有的女孩子她本身就是有一些分泌物啦，那其实我们的分泌，我常常讲说有三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治疗，一种就是有颜色，第二种就是有味道，第三个就是有症状，
其实所谓的症状是怎么样？
有的那个会觉得会痒，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因为女孩子这样讲是霉菌，白色念珠菌，那蛮常见的，然后她会觉得阴部会痒，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定性的接触？也未必，我们经有肠道啦，经有衣裤啦。像有的女孩子她比较喜欢穿牛仔裤，像有的未婚的，有的学生，她也有可能会有这种霉菌的这个感染。那所谓有颜色，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月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比较多一点，看修花北部啊，就跟我这稍微带点透明状的。其实我们在排卵的时候，本来我们会随着我们的整个体内荷尔蒙的这个释放的不同，它有一些。会产生一些那个稍微一些分泌物，这个不一定要做治疗的。
好，这等等的是属于哈，正常可以容许的范围，这样子是不是？
对，所以说就是大概以这三个当原则哈，一个是症状，第二个就是有颜色，颜色所谓颜色就所谓就这个黄色啦、绿色啦，大概会比较。如果说稍微淡淡的白白的，这个不一定要做治疗。那有味道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流出来的分泌物有一些恶臭的味道。当然你说都没有性的接触，当然还是有可能会是来自于那个肛门啊、外阴附近的一些感染，还是有可能。不过这个基本上。比较少一点，比较起来会比较少，
这样子大概都比较可以当了解啊，哈。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子宫颈方面啦，就是比较常考虑到器官上面就是息肉啦，那或者是这个子宫颈癌啦，或者糜烂啦方面。那至于在子宫方面的话，就是。子宫里面也有可能有息肉，也会这个样子。对，但是子宫的息肉跟子宫颈比较不一样，就是一般如果子宫的息肉在统计上面它有时候它会转变成恶性的机会比较高一些。所以我大家看到息肉，会做一个病理检查的息宫，因为咱像医生在做内诊的时候，他只看到你子宫颈附近有这个组织底下，但是这个也来源是不是为子宫颈才出来，还是更加来对为子宫来对出来？其实有时候没有办法摸到
判别。
对，变成说你如果只夹起来这个组织，他就可以说这个到底是哪边的，这个来自于哪边的这个组织。那如果说它是子宫颈的那可能的卡巴金。那如果说它是来自于子宫的就是子宫内的息肉。一般我们会建议病人，你最好是在定期做切片检查，因为它等于是转变的成恶性的机会就比较大一些。
那子宫肌瘤跟子宫的息肉有什么差别吗？
不一样，就是说息肉它是来自于子宫的内膜。我们刚刚讲那个内膜就在制造月经的那一点温层的时候，在叫做内膜嘛。那整子宫的肌瘤它是在子宫的肌肉层。这个部分的掉，等于是如果是这个一颗这个子宫的话这个整个厚厚的这些子宫壁的地方产生的，我们叫做肌瘤，那 从它的表面出来的那一个啊，从里面的表面、
就是、叫做息肉，
那个息肉是从那边的。当然是肌瘤的话，它分成三个地方啦。
嗯，
肌瘤它一种是比较靠近内膜的，
嗯，
一种是靠近在中间肌肉层的，
好，
那一种是靠近靠外靠的。
嘿，
其实肌瘤来讲，当然这子宫的这个病变，当然第一个我们就考虑到肌瘤。那肌瘤的话，你基本上用超音波哈是蛮简单的，嗯、就是那医生一扫描。就可以知道啊，可以看得到这个有没有这个肌瘤了。
嗯，
不过其实小肌瘤不用太过担心
哦。
好，有当家搞患者讲啊，你看家这些小肌瘤，哇，患者跟你看你看，
嗯嗯，
他就一直念念不忘他那一个肌瘤。
嗯，
其实根据统计哈、啊，那个就是说那种死去的尸体的解剖里面哈、
嗯，
十个妇女里面就有一个子宫上面就那种小肌瘤
哦，那这样子比例蛮高的、啊，
本来就很高，好，因为这种小肌瘤其实是大部分是没有关系，就像你的身体的脂肪一样，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脂肪瘤，
嗯，啊，
这种我就其实，但除非讲这个脂肪瘤大个讲啊，对着这个神经系统影响个你的生活作息，要不然我们也不理它，
不管它，
对，那一样的，其实是因为现在有超音波这个比较。进步的这个医学上的发现，
哎、嗯，这样侦测出来。
对，所以从前可能很多人是伴着这个肌瘤伴着他
一生，
好一生，然后小肌瘤他伴着他一生，他也不影响。尤其是肌瘤另外像讲，他会因他的那个位置哈，
嗯，
还有大小，他会有不同的症状。
嗯，
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病人说，你需要做手术的情况是，并不是说这个肌瘤要多大开的时阵。是手术的标准
了、嗯嗯嗯、
大概我们会建议病人说，你如果要做手术的话，大概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肌瘤它有没有造成月经量很多、
嗯、
如果说造成月经量很多，一般这种是属于靠内膜附近的靠来对，这种会造成月，就算很小它也会造成月经量很多、
哦、
所以你说做小小呢，但是它造成月经量很多，那我们还是会建议你要做手术，对，你还是要做手术、
嗯。
那如果说这个
肌瘤拿掉的时候是整个拿掉，还是说只是拿掉那个肌瘤？
嗯，一般来讲哈、嗯，是有时候会看大小，看你的年龄，
嗯嗯，
好，其实这个都是考虑的因素啦。
嗯，
好，那因为一般其实拿掉是拿掉子宫，很多人一听拿掉子宫哈。
也很紧张、欸，
很紧张。他认为说，好，当然是没有必要，就当然没有到需要做到子宫切除，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做。但是真的是你有需要做到子宫切除，其实也是很紧张。尤其是他想说，我子宫切掉了，那我没有月经了，
嗯
啊，那我就不是女人了，甚至我就会快老了，
嗯嗯
啊。其实女孩子重要的是那个卵巢
哦，
嗨，我们女性荷尔蒙什么，其实来自于我们那个两个卵巢，当她排卵了之后，她会释放荷尔蒙，是来自。嗯嗯，那个卵巢而不是子宫，其实我们常说说这子宫是那已经不想生的话啦，
嗯，
好、哦、它是
累赘吗？
没生给能够办给赛、
哦、
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好、哦、当然因为如果说你不怀孕的子宫来讲可能就看不
会有必要性，
对啊，当然来讲可能它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病变在
啊、嗯
哦、当然这是有点夸张讲法、
嗯、
就是说、
嗯、
但是如果说不会很必要，但不一定要做手术。但是如果有今天有需要做到这个子宫手术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恐慌哈、
嗯。
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比较需要去考虑是，如果说今天刚好我子宫又不得不切除，然后啊我又要考虑怀孕的这个问题了，好、
嗯嗯
啊，那这个可能就比较会去动这个伤脑筋的这个、
嗯嗯、
啊，不然的话，其实来讲啊，子宫如果说当你不怀孕的话，这个子宫它的地位性就。
降低了，
就降低了。
可以不要也没关系，这样子是吗？
啊、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嗯、子宫切除哈，会有什么款的后遗症不？
当然，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有病变呐、啊，当然是得做手术嘛。但、嗯哦、手术可能有手术上面的问题啦，比如说你手术啊，可能有的人他会有组织的粘连呐、啊，
嗯，
好、哦，但是倒是有的人会担心的问题，反而都。等等，
不是
担心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对，譬如说有人担心的问题的是，
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女人，
对，然后他觉得第一个就是他就会老，
嗯，
那其实我刚刚讲过，哎、欸，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嗯、第二个，他担心说，等他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嗯，
那会不会 我觉得
先
生对，伊感觉先生入面感觉拢空空，其实他是这是不会的，因为其实跟先生在一起，他是阴道的地方嘛，对，事实上那个东西本来他就是无先生进去怎么去倒也倒不到那个地方去，而且那个地方员工啊，我才回头掉，我还达到变空空，那个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肚子其实弄起挤来挤去的组织啊、你那个一个小小的子宫不在的时候，旁边的肠子什么就都已经挤在那一个位置。
我曾经听说有人哈、就是讲子宫切除掉哈，伊干嘛讲他小便的时候会急得袂赴要去上厕所啊，敢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这个可能，譬如说，可能也。你不晓得他是动什么样，如果单单只是手术切除的话，应该是没啦。有可能，譬如说以这个子宫是不是你看它侵入到这个前面的膀胱，所以变成说你要剥离这个整个这个肿瘤的时候，那你可能膀胱的神经可能会对，可能还需要去剥离，譬如说有的妇女那子宫，譬如说我们讲子宫颈癌，那你在手术的时候，你一定要务求干净，但是这相对的，你越干净，当然你那几块支配膀胱的那些小神经，它可能多少一定都会
去动荡，
对，晃去掉、对，但是你不要到你遐淋巴腺什么要清去，那可能多少会影响，对，那大家在两者我们取其轻的情况之下，当然那你可能还是得接受那个处理，对，啊，不过一般来讲的是，所以讲。会考虑到肌瘤需要做手术，第一个他有没有这个症状，造成月经量足多不？好，但第二个就是讲，他会不会很大造成压迫？会比较压迫的哈，是属于那种我刚刚讲过，肌瘤有三型，一种是较靠外靠的，
是，
那种当然会生个足大粒，因为那种无症状，刚开始拢细条，拢无症状嘛，所以他可能会大到拳头大，可能有时候比这个大还有，
是，咱要看到一种迄个案例哈，讲安尼手术出来哈，
对，
几啊斤重
啊，对，因为他是。他没有症状嘛，一直主要是一直大概一年开始压迫掉先，才发现的。那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一打开的时候，那个都比较大。好啊，所以讲就是讲啊，我的月经量很多了，或者是啊，我会有这个有压迫的这个现象，或者第三个当然就是医生跟你做的这个诊断上面，或者这个有一些恶性的倾向。那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做手术。那要不然有时候，譬如说我的年龄已经在接近更年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有这个肌瘤，但是又都没有症状。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因为有当时啊，你的年龄到更年期过了的时阵，好，那子宫慢慢来萎缩去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卵巢、子宫开始拢一直萎缩去啊。好，那这是萎缩型，实际上这一颗根本都对你马不造成任何的这个，
肌瘤马不要紧啊，
对，造成任何的威胁在，所以也不是说啊，我肌瘤一定要做这个手术啊、不过就是说，如果说你有肌瘤的妇女哈，我们会建议说你不要补充女性荷尔蒙啦。
那是补充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刺激
个愈大，
对，所以就是不要补充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在器官上面会引起就是比较不正常的出血，一个就是那个内膜的增生。我们的内膜哈，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文成
那个。
那个有时候它增生的话，它也会造成月经量会很多。因为增生来讲是还不知道不好的啦。增生它可能会走了几个阶段的之后，就再来就是所谓的子宫内膜癌。就是子宫内膜那个地方癌。当然这个也会造成这个不正常的这个出血。对，所以在差不多20到45岁这个时候的不正常出血哈。现在比较需要注意、
比较复杂一点，
对，就是这个考虑，就是这个器官上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诊断上面都没有器官上面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功能性的问题。不过在20岁以后，功能性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都会碰得到。甚至有的病人啊，这个他会说。奇怪啊，我月经来了十年都不成这样子，怎么这次会这样？他会很恐慌，我常跟病人讲说，对啊，偶尔来个一次，这才是算正常的、啊。我说你一辈子都很正常的话， 妇产科拢无，
跟他开玩笑的啦。
对，妇产科这个，其实你病人里面很多都是就是不正常出血来看的嘛。啊，那像这种病人的话，他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大概我们就会给他就是调整啊，先就是给他调整，让他的排卵再恢复过来。
嗯，
除非说，哎，有的妇女给他调整了，他还会不正常。
嗯，
那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些抽血的检查，因为有的人，譬如说他的甲状腺有问题，
哦，
或者说我们
也会影响，
对我们的体内的泌乳激素哈，
嗯，
对，有一种泌乳激素，那个高也会影响，
嗯，
对，所谓泌乳激素就是当然我们引起泌乳激素高的因素很多啦，
嗯，
啊，但是譬如说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哈，这个生完小孩之后为什么会有这个乳汁，
啊，
最主要也是因为泌乳激素，
嗯，
卡管，所以卡管。所以讲，有人讲，哎呀，我生囡仔了，会当怎啊？给囡仔起灵，会当避孕啊？以前我们在传统的这个避孕方式里面的，
啊，对对对，
跟小孩子喂奶就可以避孕。它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观念正确吗？
是有根据，但是魔小扣谁？因为你给囡仔起灵没有错，因为你的泌乳激素高，
嗯，
所以你一高，所以你就没有排卵
哦。
啊，你不排卵，当然你都不可能受孕，
嗯，受孕。
但是就是讲这个不。这个没有说很绝对的，刚好你这一次可能呢，你卵巢的话心血来潮来一个正常一次排卵，你可能就中奖了，
嗯嗯。
所以一般我们会不会建议病人用这种
用这种方法
来起丁来做避
孕，
但是会比较不保险一点。但是这个是有根据的，
嗯，
这是没有错。
嗯，
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有的哎调了还不准，我们就会检查这一些检查。
嗯
啊，不过大部分的妇女大概可能就给她再调回来正常的排卵以后，她可能就好了。
嗯，
好，所以这些妇女她也会因为情绪、睡眠压抑的关系啊，其实乱掉这也是很常见的。
嗯
啊，不过这种功能性就是把它调回来就可以了。
嗯，好，暂时那些安内安调过来就好了。
对，调过来就可以了。
嗯，是。
哎，啊，当然爱维克里德宫，有的女孩子她提前就。卵巢就萎缩的
哦，
所以他就可以从那个抽血里面就可以早一点知道，
哦，那就等于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了吗？对，他就是等于有的女孩子一般来说是在45岁，变成一个年龄就在一个几个更年期，
哦，
也不是不可能。
嗯，
啊，那这个最主要是你个人的这差异性就多了嘛，
嗯。
我们刚开始有讲说，我们每个人的卵巢上面就是几百个卵在那边嘛，嗯，啊，先前也库存量的
较少
啊，所以就较早
用
了，
完了，
对，啊，就较早进入更年期，就这样子，
嗯嗯嗯。那如果像这样子的情况，那么是无法度通讲靠药物哈，
其实
一个回复嘛，
对对对，因为你本来用料的，其实用药物的给他，其实现在目前用药物的给他哈，
嗯，
就为反正像有的病人他进入到更年期的时阵，他都会一个感觉说，哎，我都无想要较早的。
结束
都没去了，啊，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你就是你的身体就是这样子，
嗯
哼，那我们会跟病人解释的说你因为病人都会觉得说他有月经的时候他才有那个女性的活力，什么是因为有月经才有的，
嗯，哼，
其实我们会告诉病人说，其实你是因为你月经是因为跟着你的卵的关系嘛，
嗯，
当然如果你今天有症状了，说症状的用你开始进入更年期的这些症状，
嗯，
那你就也用做一些
调试，
哎，补充，好，也用做补充起，哎呀，讲我也无什么症状，
嗯，
哦，当然就是你嘛是爱心里也当接受这个，
嗯，
你刚才讲造成一个假象，
嗯，
每次都假月经好来一个，
嗯，
感觉刚好月经来呢，
嗯，
其实嘛是没有，实际上跟对你的身体来讲无。
真正的帮忙，哎，
不真正，只是讲讲心理上感觉讲，哎，我这个过这个月经来是安尼尔，
嗯嗯，是，啊，今晚咱得被公告迄个
45岁，
45岁
啊，就说那差不多到45岁以后啊，啊，当然你老家出血现象，当然他考虑的器官性的问题，大概就跟我们在20到45岁考虑的，赶快，
嗯，
就是讲这些因素。在第二十个、七十个，
对
这些因素到的，你停经这个时候都还要考虑。
嗯嗯。
但是就是讲，你尤其你爱一点，就是爱做注意的是，那的月经已经停去啊，然后停了一两年了，停只能当期啊。
嗯。
因为咱们进入更年期时，那些断断续续啊呢，因就是，都咱都一直用这存货袋来袋，
也
是对，就是讲你还有。剩一寡，但是讲无嘛，敢那个剩一寡，敢那像咱 我常在形容讲，跟他像一个人去买物件。
嗯
啊，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他每次出去就是千元大钞、千元
大，
对对，几千块、几千块，有的原来五堂堂糟。但是你到了这个更年期，这个时候是，你说口袋都没有钱了吗？哎，我不是
还有一点，
对，但是够用吗？
又不够用，
对，所以就变成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是断续这些出血会。也都会出来。那如果说检查了，当然器官上的问题还是得考虑。那如果说都没有器官上的问题了，那当然都要考虑讲啊，你就是进入
这时候的
更年期啊。对，那当然更年期来讲，都是考虑的讲啊，其实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更年期的这个症状，而且讲无家族性的。女性的癌症啊，譬如说无乳癌啦，无子宫颈癌啦，无这个卵巢癌这些的话，那你也可以考虑啊，做这个荷尔蒙的这个补充。对。
好，那就这样子，其实就是讲，伫心理方面的调适更重要了。
对，
其实我觉得，妇女朋友需要医生帮忙的地方非常的多。尤其是哈，像吴医师你今仔日你讲的哈，我是觉得说还有很多的疑点，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哈，一点心理方面的调适啦哈，生理方面的调适可能都还很多，但是啊，就是说以后还需要请吴医师来给大家指导安尼
啊，没问题了。
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那么期待讲吴医师下一次过来给咱做哈，咱较专精的迄种迄个探讨。比如讲伫更年期哈，我发觉说有很多妇女朋友她在心理上的调适非常的。不是说那么容易，啊，尤其是在那个症状方面哈，伊嘛这番克服、这番跨越过的那个问题存在。那我们下一次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
啊，非常谢谢你，
好客气，
嘿，多谢你陪我走这段健康的路，谢谢，
好。